高密事件之后，你只要加入天主教，当了教民，那算保了险了。那些教民都是什么人呢？没有正人君子，都是当地的地赖、土豪、恶霸、劣绅、流氓、坏蛋，全配上宗教的外衣，脖子上挂着个十字字，就可以任意胡行，专门欺压良善。老百姓受了苦了，到官府打官司告教民，那你算白告，一点教育都没有。而且这些主教可以指使地方官，叫你干什么你得干什么，教会不同意的事你办不到，把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这是什么年月，官不能保民，我们有理无地方讲，有苦无处去申诉，难道说这是魔鬼的世界？天哪，活的这个年月可怎么得了啊！正在老百姓痛苦挣扎还正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出现一个人，这个人身材高大，没有二米也差不多少，长得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一张齿红脸，剑眉大眼睛，骨鼻梁方开口，一说话是山东曹州的口音。这人是谁呀？就是山东义和团的领袖，叫朱红灯。朱红灯刚在安徽来，这一天就来到山东长平县李家村，名字叫李家村，这地方可不小，足有四五百户人家，四乡八镇都到这里聚会，而且李家村的村头还有个大市场，上边县城的人也到这儿来赶集来，是个五方杂地。这一天朱红灯挎了把刀，披着一件斗篷，到一间茶馆去喝水，当地人一看，爷爷，我这人是谁？没见过，长得带劲呐，好像天神似的，可不是吗？当官的不像啊，当官没这样的。他说干什么的？人们把眼光自然而然都投到朱红灯身上。朱红灯是有目的来的，要发展义和团嘛。没看乡亲们对他这么看，赶紧站起来一抱拳，弟兄们大家辛苦了，我给众位问个好吧。啊，您好您好，您是哪个地方的人？曹州府。哟，老乡啊，那您住在什么地方？
我后来迁居到安徽，这是新晋刚搬回咱们长清县，我离这儿不远，到街面上来溜达溜达。
哦，是是是是。那您哪行发财呀？
哎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是只卖艺为生，我会练点拳脚。这么一说把大伙都吸引住了。中国是武术之乡，人人都爱打拳踢腿，特别是年轻的，一听说他会武术，全都围过来了。你会练刀练枪？
会啊。
给我们练练行不行？
可以。等会儿喝完水，大伙要乐意的话，我就给练练。
朱红灯这人非常和气，喝完水到了空场，把衣服闪掉，啪啪啪啪，练了一套义和拳。这帮人没见过，叫这招露新鲜，出手不凡呐、把这些年轻人羡慕的五体投地，就拿朱红灯当了天神了。大伙凑了俩钱，请朱红灯在这村上的饭馆吃饭。朱红灯也是有意跟这些年轻人接触，简短接触。朱红灯天天到这茶馆来坐着来，借喝水为名，在这联系人。这人你说有能耐没？冬天他好像个火炉，
夏天像一把遮阳的汗伞，人们都愿意靠近他，听他说话竟心词儿。所以每当他一进茶馆，这人自然而然就把他围上，问这问那。后来啊，就问到修交际铁路这件事上，有些人提些看法和问题挺可笑。其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就说：“朱大哥，您说那洋人怎么长得跟咱不一样呢？那个鼻子高高的，还带个尖儿，怎么咱这眼珠是黑的，他是蓝的呢？听说是他们都是魔鬼的化身呢，他们身上都会妖术邪法。你看看，他们走起路来那腿不打弯，而且那腿上还都绑着，一蹦一蹦的，活像活僵尸，是不是魔鬼变的？”有人在旁边就打脏腔：“可不是怎么回事？你听见他们说话没？那回我修路的时候，远远的看见几个德国人，他们说话跟咱不一样，嘟噜嘟噜的，那那舌头在里头直转个。哎呀，听说这些人还吃生猪肉，吃生牛肉，简直是魔鬼一转。”朱红灯乐了：“哈哈哈，各位，他们也是人，也不会什么妖术邪法，只是地区不同，跟咱长得不一样。有的人呢，他不听，瞪着眼还在这抬杠呢。朱大哥，您说的不对，他们会妖术邪法呀。你说说，咱们打仗讲的是真刀真枪，你说他拿那叫什么玩意儿？怎么手指头一动，啪，一溜烟，这人离得挺远就躺下了呢？另外，你看人家那车都不用马拉着，他怎么能满地跑呢？这不是妖术邪法吗？”朱红灯一看没法解答，其实他也解答不清楚，知道这些人提的问题可笑。各位，他会妖术邪法也罢，不会也罢，没什么可怕。你们大家不要怕他，不怕不行啊，连官府都怕他的。哈哈，官府腐败透顶，他们是为什么？为了他的沙帽，为了吃香的喝辣的，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，跟咱的想法不一样啊。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，形成一个拳头，好好练习武艺，也慢说德国人、那法国人、英国人，什么人咱也不怕，欺负咱咱就不行。不对，我朱德哥你说的太对了，你教给我们拳脚得了。
对，跟朱德哥学拳脚。
朱红灯暗喜呀，好吧，大家乐意学，我就教给你们。他就凑齐了几十个年轻的，天天在茶馆喝完水，上空地练武，教给他们义和拳。同时，朱红灯因势利导，很神秘地跟大伙说：“你们知道我教给你们这什么拳吗？”“啊，不知道。”“不行，往外传啊！这叫义和拳，发源于义和门。你看，中国武术源远流长，分五大派81门。”这义和门是其中之一，但是它与众不同的是什么？练的时候要诚心，专心致志。只要你诚心练，这里边就发生一种特殊的效力，刀枪不入，也有神佛保佑啊！练这个刀枪不入，还有神佛保佑啊！因为在茶馆我没公开说，现在咱们这块背着别人不知道，我告诉你们，好好练吧。这种功夫练在身上，还怕那些洋人欺负吗？那大哥，你说我们怎么能练好呢？一是下苦功，二心术要正，安心不良什么时候也练不好。你们记住，这种功夫真要练到身上， 有神佛保佑啊，想怎么干怎么干，准保没人敢欺负到你们头上。
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
这些人就信以为实了，因为叫人都欺负苦了，盼不得学点东西能有护身披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李家村周围方圆百八十里地都知道来了个朱红灯，管子叫大僧人。年轻的人们夹着行李带着背包都来投奔朱红灯，他的名字甚至在官府都挂了号了。但是人家犯法的不做，犯财的不吃，就是传授武艺，你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？那个官府啊，也就是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。因此朱红灯按照计划就发展了数千人了，还看时机成熟了，这才跟会众说，说我打算成立个义和团，因为你练的拳术叫义和拳，人多了就可以成一个团，我们有了这个组织就有了力量，不怕任何人的侵略，特别是对付那些教会和欺负我们的人洋鬼子，我们也不怕。朱红灯这一启发受到众人热烈的拥护，
我们参加义和团，参加义和团，
很快就成立起来了。朱红灯在此期间培养了几十名骨干，当然这些人分头也做了不少工作呀。朱红灯还决定在七月初三这天，就在李家村的村头那片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入团仪式。而要到了这一天，人们兴高采烈，比过年过节都热闹上十倍去。而且义和团有规定，连女子都可以参加，特别欢迎那些年轻的女子。你们不叫义和团，叫红灯照，每人手里要提着一盏红灯，意思就是红灯指路，万事大吉。您听这提法多新鲜，所以人们又高兴又好奇，从四面八方涌向李家村。这个大会开得庄严而热烈呀！先说朱红灯，这一天净面更衣，头上红巾勒头，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，里边素白缎的袍子，裤子大红的，鞋红的，腰里挎那把弯刀，更显得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在众家骨干的陪伴下，升座坛台，是参加入团仪式的都站成两队，男左女右啊，女的都得穿红的，那没那么多红的怎么办呢？起码你得穿双红鞋，如果红鞋没有，脑袋上要戴朵红花，男的也要求一身红，霎时之间的红布都缺了，哪找去？哎，要求的起码男的腰里要系个红带子，旗也得是红的，迎着红色鲜艳，表示热烈，表示一切吉祥如意。离远处一看，就像到了火海一般，一片红啊！坛台左右挂着不少画像，朱红灯挨个向大伙解释：“看见这是什么？太上老君，这个关帝圣君，这个张飞。”这位赵云，这位认识吗？孙悟空齐天大圣，这位骊山圣母，看着那漂亮的没？那就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门生樊梨花，那三只眼睛是二郎杨戬，这些人都是咱们的保护神，只要你们诚心练拳，这些人无形无影之中就在我们的周围保护着咱们。那阵的人呢，特别愚昧落后， 你看对这番话就信以为实，一点都没认为是假的。
实质上朱红灯不是恶意，
要想联合人，要想成立组织，特别是推倒这个政权，不利用宗教的形式根本你就做不到。太平天国如何？洪秀全要不成立个拜上立会，根本就发展不了那么大的实力。后汉的时候，天宫将军张角、张良、张宝为什么成立黄巾呢？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号，没有就不能把大伙联络在一起，义和团也不例外。但是他们的根本不是信迷信，根本是反对侵略者，反对那些封建地主武装。因此从这一点上讲，他们是进步的。朱红灯啊，这一成立义和团可了不得，因为声势太大，就传到官府的耳朵里。这些当官的一听吓了一跳，在自己的治下怎么出了这么些事儿？这朱红灯是什么人？这不是聚众闹事吗？一没有官准立案，二没有正式的许可，你跑这胡折腾什么？大概是居心叵测，必定是匪类，一定把他调查清楚。一府长清县的县官，这人姓鲁，叫鲁西谦，可能啊因为他脑袋大，绰号叫鲁大头。他马上把飞签抄起来，叫三班捕快去逮捕朱红灯。这个捕快你别看官不大，精明强干，接过这个飞签来，把嘴一咧，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卑职不敢抗令不遵，但是呢我得把话说清楚。您呐总在县城，不了解下边的情况。他也不光是这姓朱的成立了义和团，现在您放眼看看，在我们山东各个角落都有义和团出现，都设立神坛了，有什么各地的府对他们都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。大人您何必认真呢？您就想想这个朱红灯，这小子肯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无缘无故就能飞到咱们长平县来吗？你说一旦把他抓来，再捅了马蜂窝，这捕快还想往下说。鲁大头把眼珠子一瞪，瞪混蛋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这些刁民任意使狂，随便折腾，官府就置之不理了。这长平县归我管，我说了管，别的地方我管不着，我就不允许义和团在我这儿胡闹。你要害怕没关系，本县我亲自出马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朱红灯何许人也。这鲁大头可真有两下子，当这捕快一说呀，把他火刚上来了，他就带领长清县100多个当差的，都是精明强干的，拿着绳子锁的，各带刀枪。这位县太爷为了防备万一，在靴子药里头搁了支手枪，这回没坐轿，骑着马是赶奔李家村。说来也巧，他到李家村这天呢，正赶上朱红灯设坛，又接收了一批贿赂，现在在朱红灯手下发展的人不下4000-5000人，就在李家村外头的市场上，放眼一看是一片红啊，男的都是红巾包头，讲究红裤子红袄，但是红布缺乏，
怎么办呢？也可以系红腰带，穿红鞋。尤其那女孩浑身上下一身红，手里还举着红灯，而且义和团打的这个旗子也都是红色的。现在朱红灯有一套严密的组织，把十个人组织成一班，100个人组织成一哨，500人成为一营，再往上有统领。他们这个官制跟官服有点区别，但是你仔细一看呢，也差不多少。朱红灯身为大师兄，手下的二把手就是二师兄，再往下排是三师兄、四师兄、五师兄，他们是这么个称呼。文职人员呢，耍笔杆的叫大先生、二先生、三先生啊、四先生、五先生。女的头领呢，叫大仙姑、二仙姑、三仙姑，这玩意听来还挺可笑，但是次序那排列的很清楚，一叫就知道他负什么责任。另外，朱红灯还约束会众，平日大家就种地、就务农，一旦有急事要鸣锣聚众。谁也不准迟到，谁也不准耽误。义和团的宗旨就是反对洋人，反对教民。如果遭受教民和教堂的欺负，义和团是绝不答应。另外就是对待官府，你要是明白的官那还差点，你要是贪官污吏苦害老百姓，那是坚决严惩不饶啊。现在的老百姓有苦无处伸，现在的最瘦的就甭提了，巴不得有这么个讲理的地方。一看义和团旗帜鲜明，能给大伙打腰提气，谁不投靠这杆大旗之下呀？因此这人是越来越多，声势越来越大。朱红灯正领着一部分新会众在这参加入团仪式，偏赶这时候鲁大头领的人到了，要捉拿朱红灯。